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继续收看《三圣菩提之相似佛法》这个单元。今天这一集，我们继续来探讨童女迦叶与大乘佛教。而平时导师是否有以错误的话术来做错误的引导？平时导师在《童女迦叶考》书中的第一章缘起，确实提出佛教轮回思想的论述分析论文，意为童女迦叶是声闻人，是有推翻阿含经典所说童女迦叶为菩萨身份之意，乃辩称童女一名为姓氏，而非原有童女童子身份之意。然而吕凯文先生《佛教轮回思想的论述分析》一文当中，是否有主张童女迦叶是声闻人？文中是否有说童女二字为姓氏？平时导师是否使用错谬的话术做错误的引导？我们应该来探究一下吕先生的论文。在吕先生《佛教轮回思想的论述分析》一文当中，确实是没有出现过声闻两个字。为什么平时导师要说《佛教轮回思想的论述分析论文》意味童女迦叶是声闻人？事实上，是吕先生这一篇论文的立论基础以及预设主张，即判定童女迦叶是声闻人。吕先生在论文中说，历来佛教徒莫不强调修行目的，即是要从轮回的惑业苦之存在状态解脱。就此而言，轮回的观念似乎是佛教教义立基的必要条件。论文中，吕先生提出一个基本的预设主张，就是一旦将轮回观念抽拔出佛教思想外，从而解脱道随即丧失超克目标，佛教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轮回是指众生在三界六道之中生死流转，声闻解脱道即是修学苦集灭道四圣地法，目的在处理生死轮回正得涅槃。从论文当中吕先生的预设主张可以确定，吕先生显然认为佛教就是只有解脱道，只有声闻法的修正，所以他认为没有生死轮回就没有解脱道的目标，佛教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吕先生这种想法是一般佛教学术研究者的想法。佛教学术研究者认为佛陀在世的时候只是宣讲解脱道，大乘佛法是后世学者思想演化所形成，是从声闻法当中分裂出来的部派佛教的产物。例如学术思想研究者代表的释因顺，在他《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卷十二中说，佛法、根本佛教、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的次第开展，又次第有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的流行。释因顺认为佛法是思想的演化，是从佛陀在世的根本佛教、佛教分化前的原始佛教以及分化后的部派佛教这样子次第展开。这种认为佛法是思想演化的过程，是学术思想研究者普遍的共识，这就是大乘非佛说的主张。释因顺又说， 佛灭后，到还没有部派对立的那个时期，是一味的原始佛教。对于佛法的研究，原始佛教是最主要的环节。原始佛教时代所集成的圣典，大概的说有两部分，一经、修多罗、四阿含，或加杂而称为五部，二律、毗那耶的重要部分，各部派所公认的经与律，就是原始佛教时代所集成的，代表着原始佛教。释因顺认为佛灭之后，到部派佛教之前是原始佛教。原始佛教所集成的圣典有四部阿含，或是加上杂类阿含成为五部阿含。再来就是律典，这四部阿含与律典就代表原始佛教。请注意，释因顺并不认为佛在世的时候有宣讲大乘佛法，而阿含经所叙述的内容就是二圣解脱道。一三十七道品正有余无余涅槃。若是吕先生所认为根本佛教以及原始佛教所修学的佛法是解脱道，他所认定的童女迦叶当然是解脱道当中的声闻人，因为佛教学术研究者不认为在他们所设定的根本佛教以及原始佛教当中会有菩萨的存在。学术研究者认为大乘佛法是佛入灭后近千年才开始兴盛。例如释因顺说，佛缘四世纪至七世纪，南以安达罗，北以大肉之贵霜王朝之护持，两溪河流于北方，大乘佛教乃盛。然佛是众生闻，今则降菩萨之利他，可曰菩萨为本之大小兼畅。七世纪至千年顷，大乘佛教又分流，从北来，西以阿瑜陀为中心，无着师之弘虚妄为世学；从南来，东以摩揭陀为中心，真常唯心论之士大藏，学出龙树之佛父亲辩等，又复兴性空为名论，云难应。释因顺认为佛世是众生闻解脱道，大乘佛法则是在佛入灭以后四个世纪到七个世纪之间开始兴盛，在七个世纪到一千年之间分流成为虚妄为世学、真常为心论以及性空为名论大乘三系。李先生同样主张佛教就是只有解脱道，就是只有声闻法的修正。在这个预设前提下，李先生所做的童女迦叶当然就是个声闻人。佛教轮回思想的论述分析通篇论文之中没有出现声闻两个字，但是从论文中的预设立场来看，论文中的童女迦叶当然就是个声闻人。偏食导师并没有故意误导或是错误的引导，相反的是吕先生以佛是只有声闻解脱道的大乘非佛说的错误观念在错误的引导学人。南亚格们袒护吕先生的论文也是在支持大乘非佛说的错误观念在误导学人。令南亚格质疑说， 李先生文章中没有说童女二字为姓氏，是平时导师使用错误的话术做错误的引导。我们一样来看吕先生的论文。论文中说，北传汉译的分别功德论卷五记载居摩罗迦瑟的故事，提到鸠摩罗迦瑟乃是处女，未出门女童女所生，才被称为童女迦瑟。就此而言，部分学者将《长阿含毗输经》的童女迦瑟理解为一个具佛法正见之孩童的说法，显然有着理解上的出入。换言之，在《毗输经》里的童女迦瑟未必是个孩童，童女显然是指这位具有辩论天赋之迦瑟尊者的母亲，亦即处女。处女童女所生的迦瑟，即被名为童女迦瑟。某种程度而言，处女怀孕一事，还略可类比基督教之处女玛利亚怀孕的故事。前面已经说明过，分别功德论这部论有许多的问题存在，根本不应该被拿来引用。在分别功德论中卷五记载，鸠摩罗迦瑟乃是处女，为出门女童女所生，才被称为童女迦瑟。所以吕先生认为处女童女所生的迦瑟，即被称为童女迦瑟。迦瑟是个姓氏，在分别功德论卷五记载，童女迦瑟的母亲是长者未出门的女儿，因为在家里面向火的时候，有一股暖气进入了身体，便有了身孕，也就是怀了童迦瑟。分别功德论里面当中不称童女迦瑟，而是称童迦瑟。不管是童女迦瑟或是童迦瑟，在迦瑟这个姓的前面加上童或是童女作为区别，这就是否定童女迦瑟是童女或是童子的身份，而是童女所生的迦瑟，所以称为童女迦瑟。如此，童女迦瑟四个字是指祖先的源流，这时童女二字不就是姓氏吗？在古天竺当中，佛陀十大弟子当中智慧第一的舍利弗，这个舍利弗大家习惯称为舍利弗。舍利弗名字的由来，其实是因为尊重母亲舍利，因此舍利所生的儿子称为舍利弗。在《大智度论》卷十一当中记载说，众人以其舍利所生，皆共名之为舍利弗。佛勤言止。复次，舍利弗世事本愿，于释迦文尼佛所作智慧第一弟子，至舍利弗，是为本愿因缘名字，以是故名舍利弗。问曰：若尔者，何以不言优婆提舍而但言舍利弗？答曰：时人贵重其母，于众女人中聪明第一，以是因缘故称舍利弗。龙树菩萨说，大众因为舍利弗是母亲舍利所生，因此大家共同称呼为舍利弗。而梵文佛这个字的意思，在中土就是儿子的意思。舍利弗如果从父亲提舍来称呼，应该是称为优婆提舍，但是当时大家尊重舍利弗的母亲，因为她在众女人之中 是第一聪明，因为这个因缘，所以称为舍利弗，而不称优婆提舍。从舍利弗的例子来看，古天竺当时称呼某一个人的风俗习惯，童女迦叶不可能是处女童女所生的迦叶的意思，因为童女迦叶或是鸠摩罗迦叶完全没有童女之子的意义存在当中，而是直接显示出这个迦叶是个童女或是童子的意思。若是说童女迦叶是处女或是童女所生的迦叶，是否童女迦叶应该称为童女子迦叶或是鸠摩罗子迦叶呢？吕凯文先生论文中引用分别功德论的叙述，想要将童女迦叶引导成处女或是童女所生的迦叶，而这个童女迦叶只是个声闻阿罗汉。这当中隐含的意义是，佛教学术研究者想要暗示阿含部经典当中并没有菩萨存在的证据。接着就可以说，菩萨行者之出现乃是在佛陀灭后千年才出现，就证明了佛世尚无菩萨行者游化人间，接着可以证成大圣非佛说的主张。平时老师写作《童女迦叶考》一书，目的在于确定童女迦叶的菩萨身份，证明佛世的时候就已经有菩萨僧带领着500比丘游化四方。大乘佛教与声闻佛教是同时存在于佛世的历史事实。大乘佛教不是从声闻法当中分裂出来的部派佛教的产物，大乘菩萨不是佛陀入灭千年以后才出现世间的。这些大乘非佛说的主张若是成立，大乘佛法实证的本质就完全被淹没。从此以后，修学佛法的人就只是相信声闻部派佛教凡夫僧主张之六世论常见法，根本不会想要努力亲证第八世如来藏，大乘经典就被废弃不读不修了。人人都能以极浅之意识思维所得的世俗法缘起性空观，或是人菩萨行的人间佛教，然后自称成佛成阿罗汉。而释应顺主张的凡夫菩萨行道长久时节即可成佛的理论即得成立。琅琊阁门为大乘非佛说的学术研究者辩驳说，平时导师硬要将鸠摩罗迦叶，也就是童子迦叶，说成是带领500比丘的女众菩萨，目的在于要证明菩萨可以领导声闻人，所以正觉只要自封开悟的圣意菩萨僧，就可以用在家明心菩萨的身份领导出家众。而且吕凯文先生的论文中没有说童女迦叶是声闻人还是菩萨，没有说童女二字为姓氏，企图引导学人误会平时导师，故意用错误的话术做错误的引导。最后琅琊阁门所希望达成的目标还是童女迦叶只是个声闻阿罗汉，在佛世的时候没有菩萨的游行说法，最后证成大圣非佛说的主张。其实平时导师并不欣赏声闻人，正觉同修会里面的出家众都是菩萨，即使他们现出家相，不能够说他们是声闻人，所以没有所谓的菩萨可以领导声闻人的状况会发生。而平时老师也从来没有要领导出家众的心态， 不管是出家众或是在家众，想要来听经听课，全部都是个人的自由意志，是个人认定平时导师具有实证的本质，所以有许多的出家众愿意跟随修学。平时老师何曾要以圣意菩萨僧的身份领导出家众？萧平时只是导师的笔名，外人也从不知平时导师的真实面貌。平时老师不接受任何的供养，也不接触同修会里面相关的财物，唯一的工作就是弘扬大乘佛法，让大乘佛法的法脉能够延续下去。当平时导师以自己所实证的智慧如实讲述大乘经论，并且证明大乘佛法是可以实证，大乘经典所说的内容确实是当年佛陀亲口所说，在这种亲身经历所产生的经验，现身颇是学术研究者的大乘非佛说。平时导师心心念念为了众生的法身慧命着想，然而网络上被批评与毁谤声量最高的却也是平时导师，这种状况在末法时代也是正常，只是当面对琅琊阁们如此破坏大乘佛法的主张，想修学佛法的人千万要小心谨慎，不可以随便的附和，眼光智慧要明亮，千万不可以被误导，不可以随之毁谤大乘佛法，不可以就这样子成就毁谤三宝的恶业。好，以上就为各位菩萨说明迦摄菩萨与大乘佛教到此，欢迎各位菩萨继续收看。阿弥陀佛。